软工聊沟通，职涯一点通，我是软工乔王威汉。那我们今天要被乔什么名件呢？我们今天要乔软体工程师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面试这个主题。所以你希不希望去面试的时候呢，都可以被你喜欢的公司录取？你肯定不希望投了履历一直被 reject 掉，这种状况大家一定不想遇到。那软体工程师面对面试这一关，有没有办法可以知道第一手资讯，让自己面试无往不利呢？所以呢，不是大神不邀请，不是王者不对谈，我们邀请到我们两位，一位是乔王之王，一个乔王之后。那 Urate 呢，是 Gogoro 跟 Dcard 等知名的企业首选的招募平台，合作超过3000家的企业，每个月有至少300,000以上的活跃的用户。那我们欢迎我们的 Eric 跟 Gigi。
大家好，我是 Gigi。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ric。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面试要怎么做比较好，因为毕竟我们 Eric 跟 Gigi 在 Urate 服务，因为看过很多的履历，经历过很多的面试，接触过很多的公司。我们来聊聊第一个问题啊，以你们招募的经验当中啊，你觉得软体工程师啊，他们可能就觉得我的优势就是要写code，那他们会不会有常被忽略到的一些优势呢？
这个的话，当然我们软体工程师最在乎的还是你的硬性实力啦，但是其实以除了硬性实力之外，其实蛮多企业也会去看重你其他的软性特质的。比如说像因为软体工程师它是一个会需要非常积极去学习新趋势的一个角色嘛，所以你做多元学习，做跨领域学习这一块的特质，其实有时候它会是你一个蛮重要的优势，特别是在新创团队来说，他们可能就很希望他是很愿意去接触新知识的。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过往或者说你自己其实蛮喜欢去做那种 project lead 这样子的工作任务的话，自己去 pick up 这样的任务的话，它其实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其实可以帮助你渐渐的往比如说技术主管啊，或者说 PM technical PM 等等这样的职涯去发展，会让你的职涯道路更广阔一点点。对，那当然包含说可能你在一间公司，你会愿意主动发现问题，然后帮公司解决问题，或导入一些新的技术或新的 solution 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也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优势，代表说你是一个会不断想要帮自己迭代，帮公司迭代，帮产品迭代的一个技术人才。
嗯，了解。那 Eric 有没有想要补充的部分？这样子
我觉得 Gigi 刚刚说的很对，第一部分一定是硬实力嘛，再来就是他会看你们的软性特质。那回到我自己本身，因为其实现在蛮多刚进入职场的新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在硬实力方面，当然履历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可能业界中的大神这么的亮眼，那我觉得这边你可以特别突出的是你的软性特质的部分。因为你刚入职场，你一定是找一间公司愿意去栽培你。那怎么让公司愿意栽培你呢？第一部分，你先展现出你愿意学习的这个动机。比如说你在选工作的时候，你在意的是什么面向？如果这边只回我在意薪资高我就去，那我相信可能在业绩中会很难找到愿意栽培你的公司。所以我觉得第一部分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把你要什么，你为了什么而开发，你为了什么而成长，这些动机明确的表达出来，并且让企业知道你是有备而来的。我觉得这个优势可以特别拉出来，撇除先硬实力以外的条件，可以让企业知道。
了解，就要去展现出你很乐意学习，很乐意付出的这一块。那你觉得啊，面试前你会建议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准备履历会比较好？
我觉得软体工程师的话，先以最基础的履历来说好了。你在各个公司，你负责过的产品最好都直接附上连接，让企业知道，你之前负责过的产品是什么？点进去跑得顺不顺？点进去有没有 bug？ 哪边没设计好？这可能都会是一个蛮重要，可能企业他们会去评估的一个点。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可能像前端工程师好了，他们可能就会特别吃重的是，你有没有portfolio？ 你有没有一个画面呈现的这个页面作品集可以给我们去做参考？那如果说in general 的工程师来说，其实企业都蛮会去参考 GitHub 的，就是你有没有定期在做一些更新，甚至在上面企业可以看到，你自己除了工作之外，你会不会去做一些 side project， 你会不会去跟别人的专案一起合作。对，那其实透过这个他可以去看到，你其实在写 code 的频率有多少，花多少时间在这个领域当中。对，所以我觉得 GitHub 是所有软体工程师都必须要准备的一个项目啦。
了解。那 Eric 有要补充部分吗？
我觉得刚刚居居说的很好，就是首先是把你做过的事情，无论是作品集或是 GitHub， 详细的条列在你的履历上面，多放其实就是代表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越多。我觉得可以再多补充一点是，比如说我今天跟威翰一起做了一个产品，但我在实际在这个产品开发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的事情到多 detail， 其实越写的越详细越好。因为假设今天我跟威翰一起做，但威翰做了 99%， 我做了 1%， 但我们都一起说我们做了这个产品，其实企业很难辨别说你到底做了多深入。所以我这边可以建议，就是求职者要放上作品之一之外，你可以同步说你做了哪些事情，在这个开发的专案也好，或者说产品迭代过程中你负责什么样的角色。我相信写的越详细都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那可以请 Eric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要怎么样详细才可以让我们做过事情更容易被看到吗？可以举个例子吗？
OK， 假设我先举一个例，可能你今天当过一个 Project Owner， 你主导整个专案小组的开发，或者说你今天有做到0到1整个底层架构的建制，我觉得这些都是蛮特别 special 的经验。或者说你过往主导比如说整个 Scrum 的会议是由你去 hold 的话，这些蛮特定的条件，可能在业界中有这样需求的企业就会看到你这样的亮点。
了解。那我其实有听闻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履历上面尽量要有数字量化，比方说我曾经服务过这个公司，让这个速度增加3倍，然后服务过几千名的客户，就是说履历上是不是要数字量化会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数字量化不见得只有软体工程师这个职位才会必须要注意啦，因为我觉得是建议所有求职者，不论你是 marketing 也好， PM 也好， BD sales 更不用说，就是你这个数字的呈现，其实在履历当中它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企业去评估你过往的工作经历，如果没有数字呈现的话，它其实很难去衡量你在这个组织里面定位怎么样，你到底达成什么样的成就。所以我觉得直接放上数字是让企业可以更明显的感受到，哎，你在这一块，哎，真的是特别的强。那我觉得软体工程师也不例外。那我觉得像刚刚威翰举的那个例就蛮好，比如说，哎，我帮助这个平台的速度增长了几倍，我帮助公司节省了多少成本等等，我在多短的时间内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蛮值得呈现出来的。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假如说我们履历已经准备好了，好了，我们要开始投履历了，你会建议软体公司怎么投吗？是越多越好，还是挑喜欢的投就好？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体会蛮深的，因为其实有蛮多刚出社会的求职者，或是我周遭的亲朋好友会询问说，哎，我履历我就是一整面从头滑到尾都丢，但其实我真的蛮不推荐这样的行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部分，这样其实每一间公司都知道你根本就是在撒网，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只是觉得我有工作我就做。但我觉得尤其是在软体工程师这么竞争的圈子里面，你更要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工作。所以我这边建议说，你要投履历之前一定要慎选企业，你要知道他到底做的是什么产品，他用的是什么技能语言，跟他未来的发展性，这些都要谨慎的去思考。对，因为其实在软体工程师这边，其实你可能找到一间工作你马上不喜欢又在离职，这样不断的去重复找新工作的行为，其实是业界中可能也不会蛮鼓励这样的行为的。所以反而是你好好谨慎去思考你要哪些企业再去做投递。
了解。所以说不要说狂撒，就是有看到职缺就一直撒一直撒一直撒。
是，
你说企业之间会知道，但是什么样的原因他们会知道？他们会有一个人资小圈圈吗？还是怎么样？可以多说明一些吗？
不是，主要是因为其实像今天如果威翰来求职，我们一定也问说，哎，你怎么选工作的？
对，
那如果你一听，因为像你广撒，你到处撒，其实你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去准备一场面试。
哦，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知道啊，你基本上就是在到处撒网这样子。
哦，了解。具体想要补充吗？
或者是说企业人资他们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目前有在看其他工作机会吗？目前有其他面试也正在进行中吗？这对他们来说，一部分是要去掌握这个hiring 的 pipeline， 我要怎么去推进这个人选。那另外一块他其实同步也是在检视刚刚 Eric 提到的那个问题，你今天投了，你投了电商，你投了医疗科技，你什么都投啊，各种领域都投，那你对于下一阶段你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吗？不一定要说我就是一定很 target 在电商，但至少你可能要有一个目标，就比如说我下一阶段就是想要负责一个大流量的产品，所以我可能投了电商，我可能投了直播平台，我可能投了什么其他这种会有很大用户的这个产品。对，让企业知道下一阶段想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是帮助人资更知道你这个人你在找工作上面是不是有明确目标，然后说你真的是有一个逻辑跟脉络的。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好了，我们已经履历写完了，投了履历了，我们进入到了面试的环节， 那你觉得面试中软体工程师要怎样表现可以让自己录取的几率可以变高？
像我们自己遇到蛮多软体工程师，因为毕竟工程师你跟其他职能的人比起来 BD Sales 比起来好了，他们可能本身可能比较内向一点点嘛，或者说他们可能本身就没有到那么的 sharing， 那我是建议说本身人格的特质是这样但没关系，但在面试当中你要特别愿意去分享，或者说你可能对方问到你你做某个专案的时候，你不是很单纯就是说我做了这个专案对没错，但你可以提到更多的脉络，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专案的发起，是因为我观察到了什么问题，我为了想要解决什么事情，所以我有这样子的逻辑脉络让我选择做了这个专案。那在过程当中我可能除了做 coding 之外，我可能跟哪些跨部门的单位有去做协作，比如说我跟 marketing 有对答好了，我可能会频繁跟 CEO 讨论这个就是技术上面的发展，然后最后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效，在这个 sharing 的过程当中会更让企业感受到你除了是一个 coding 能力很强的人之外，你自己在团队合作上面，你在思考做事情的逻辑上面也是足够的，就是等于是说你多分享一些自己的behavior 相关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会蛮加分的。
了解，那你会建议怎么样分享呢？
我觉得它跟其实做履历的概念不会落差太大，当然第一个像刚刚有提到数据化会是蛮重要的，你在面试当中直接去呈现你做到什么样的数据，其实会让对方蛮 impressed 的。对，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当然因为我们履历有时候没办法写的这么写的那么冗长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多带到一点context， 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好的，像刚前面提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多呈现一点你自己的逻辑啦。对，我觉得解决问题的逻辑这件事情对于软体工程师这个职位上面来说会是很多技术主管很看重的。
了解，要补充吗？
我觉得 Gigi 说的很好，就是像延续他刚刚说的，企业会特别想要知道你为了什么而开发，这点很重要。因为其实今天企业在录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单纯只看他现在的能力有多少，而是看他未来可以在我们这边成长多少。对，有点像是我们所说的天花板，天花板越高的人，就算他现在能力稍微比其他求职者稍微低一些又无妨，因为他知道他的 mindset 是其实是比较活的，他能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延伸到哪里，他跟别人协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圆融，那这些反而是企业会特别注重，但这并不一定是 JD 上面或者说在技术能力上一瞬间就可以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在面谈中你适当的去说出我为了什么而开发，我当时有因为这个开发而提出什么商业性思维或者说什么见解，这些东西补充进去，相信在面试都会是一个加分。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我们面试的环节中可能会面对不同的职位的人，你比方说不要面对 HR 你要特别怎么样表现，别人去 CTO 你要怎么样表现，你有没有哪些建议可以分享？
针对技术主管的话，当然可能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最关注的就会是你的技术能力嘛。
对，
所以我觉得跟 CTO 或 Tech Lead 在面试之前在技术相关这个准备就要做得足够。但我觉得跟 HR 面谈的话比较偏向是刚刚可能我们前面有提到，就 HR 他可能会特别关注的会是你的 career path， 或者说你的求职动机，你会想要应征我们家的动机，所以我觉得跟 HR 面谈之前可能可以多做的准备会是公司面产品面的准备，让他知道你对我们公司是有做足够了解的。那跟 CTO 面试之前，当然你需要准备更多的会是技术相关的这个问题。对，但当然我觉得就是不论是面试CTO 也好或 HR 也好，事前对于公司做准备都是很基础的啦。
那你会建议针对面试我要怎么样对公司做好资料的准备？
针对这个资料准备我觉得有几个方式，最基础的当然就是去看它的公开平台，那除了公开平台之外，另外一个次要基础的就是你要去看他们公司的一些新闻相关的曝光，就比如说他们近两三年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他们募资过了第几轮，他们上市了，他们推出什么新的技术，他们开始使用一些什么 AI 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两个会是比较 basic 的。对，那第二个可能比较进阶一点就是你在面试之前可以针对对你下一阶段要面试的这个面试官去做人肉搜索，也不是人肉搜索，对，就不是人肉搜索，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 LinkedIn， 就看一下他过往的经历怎么样，如果你知道他过往待过什么产业，那你自己是觉得好像蛮有兴趣，其实你在面试当中是可以去跟他交流的，那这个会让面试官觉得你面试之前有好好做准备，有好好了解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那我觉得第三个的话就是透过一些人脉去打听吧，打听 听这间公司的现况，比如说，哎，如果你有朋友在里面，有前辈曾经待过那边，那你其实都可以跟他们去了解一下这间公司的现况，或者说，哎，这间公司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可以去做相对应的准备。
嗯，了解，非常谢谢 Gigi 的分享。所以做功课也是很重要，不要像 Eric 讲的广撒，一直问你就没有做功课，你撒一百件，然后一百件都跟你说你可以来，哇，你怎么可能一百件都做深度的功课？你做不到，大家觉得啊，你没有做功课，你就说我想要，我对我们公司不了解，那可能被害的几率都不高。那我想问一个大家很常私讯我的问题，薪水，我想问一下哦，软体工程师啊，要怎么样在面试中，争取或者是要到自己理想的薪水，
这个一定是在每个人选在转职一定会特别注重的一个环节，也相对敏感一点。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在面试过程的前期，因为其实前期无论是对到 HR 或是 coding test 其实都还没跑完，你在一开始开门见山就说，哎，我这个职位可以调薪多少，我相信其实在人的第一面向来说可能就会不会是这么加分。第一，他可能对你陌生，他不知道你为了什么而转职，他不知道你的能力到哪，对，所以我觉得开门见山马上提要调多少薪资，我觉得以面试来说成效并不会的这么的好。我觉得这个东西通常已经到二三面，甚至已经到final interview 之外，他们主动也会提出来，那你就可以适时的说，哦，因为我自己有一些考量，或者说我前份薪资大概到多少，我希望有几 percent 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东西再来讨论会比较合适一点。
所以就是可能要放到后面一点才去问一些薪资福利的待遇的部分，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比较弹性化一点，啊，就是没有说一定的方式，但你前面可以比较 general 问说，哎，那方便问一下说特休大概几天嘛？但是如果你很已经注重到说，哦，特休至少要有几天啊，上班制度至少要 remote 几天，我觉得真的已经要求的太 detail 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面试的表现，以表现来说，应该不会是特别加分的一个行为。
嗯，
对，但并没有说完全不能问啦，啊，就是你自己要斟酌，
自己斟酌。继续想要补充吗？
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在薪资这一块，确实我相信这会是很多求职者心里的一根刺，因为
想要问又不能问，可是证明就很重要啊。
对对对，当然大家就是为了钱而工作嘛。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薪资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对于薪资有一些疑虑的话，也许你是可以先跟前辈或朋友讨论一下，哎，我今天争取这个薪资幅度是不是有机会的？对，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你直接跟猎头合作，因为其实有猎头在中间当你们第三方的沟通角色，有时候你是不需要直接跟 HR 去 nego 到薪资，你就直接跟你的猎头说，我今天就是想要争取到这个薪资，请猎头去帮你争取看看。那中间那个尴尬的过程就交给我们猎头来承担，求职者不用自己碰到 HR。对，所以我觉得有猎头在中间合作其实是一件好事啊。软体工程师 LinkedIn 上随便打开应该都一堆猎头来敲你，所以应该就不用太担心。
对啊，有很多软体工程师或者想要成为软体工程师，可能第一个地方就是想到啊，就是薪水比较好，可能职位上跳得比较高，然后可以有外商的机会去工作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好啦，我已经通过面试了，我拿到了蛮多的 offer， 你会怎么样建议软体工程师挑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 offer 这样子？
这个部分我可以先分享，我等下把 senior 的职位留给具体分享。我这边想要针对可能刚出社会的求职者，或者说硕士刚毕业，他可能学历很好，他也可能拿到了很多 offer， 那怎么去做选择？我觉得针对刚出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被 offer 的数字可能蒙蔽了，因为你要知道说我现在可能选择一个 offer 稍微数字低一点的工作，它并没有代表它比较差，它可能未来的发展性可能也会帮助到你，甚至是一个加分。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迷思，因为刚出入职场的求职者可能会觉得，可是我将会放弃一个月薪可能六七万，然后选一个月薪四五万，这样好吗？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很纠结。可是我觉得这边一定要好好去冷静思考，我未来五年到底想要成长到什么样的脉络？针对刚入职场，一定要去好好想这件事情，而不要单纯为了这个薪水高我就选它。但是未来你可能永远都还是拿这个薪水，也有可能。对，那针对中高阶的职位选择方式交给 GG。
好。其实我觉得像刚刚 Eric 分享这个比较 junior 的人才，或者说你刚出社会的人，我相信在职涯的三到五年，你最需要做到就是去累积你的技术实力嘛。那当今天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资，这时候你需要去思考问题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你现在阶段可能要思考的是，我职涯接下来想要怎么去发展，我想要往专业的技术职去发展吗？还是我今天想要往的是主管职？那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想要成为technical PM， 他想要换一个职能。对，那我觉得在你比较 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年资，或者说你可能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就会需要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以工程师或者说任何求职者的职业来说，你越 senior， 工作上面的转换的次数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如果很多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人，然后反而会担心害怕要去 hire 这么 jumpy 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以 middle level 或 senior level 的工程师，你在挑选工作上面的时候，你除了看重可能最基础，有些人可能要开始养家缴房贷，薪资可能是一部分，但这个职位的成长性它可能也会是一个部分。我在这个职位上面，我有没有办法持续往上爬，有没有办法持续做到我想要做到的事情。那第三块的话可能就会是这个产业的趋势，这间公司或者说这个产业本身，它可能未来3到5年或5到10年会不会持续的有所发展。对，那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很重要，就是确保说你在这个市场上面持续是有价值的一个参考要素。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我觉得每次录 Podcast 学到很多，我觉得大家听众或者观众听完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哦，针对软体工程师要如何面试，两位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地方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那我来分享一个，就是像有些工程师可能面试结束之后，不论是工程师啦或所有的职位来说好了，就是面试结束之后可能就想说好，那结束了就没事了，然后就等消息。对，但其实有时候面试结束之后的 action 有时候其实蛮重要的。对，那我觉得可以提供几个小小的意见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论是结束面试当下或面试结束回家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帮助你可以更好的去跟这些技术主管有一些交流啊，或可以帮你争取到下一次面试的机会。第一个的话就是可能在面试结束之后，你可以稍微问一下当天的面试官，问他说你们觉得今天表现的状况有没有哪些 feedback 可以给我的。那我觉得这一点除了你可以直接知道面试官对你的想法之外，更重要的会是帮助你做下一次面试的准备。因为你知道我可能在这次面试当中有哪些地方表现得很好，好，那我要继续保持，不论我接下来是不是持续要跟这间公司合作，或我今天要去做其他家的面试，这其实都会是你的养分，然后让你知道你要怎么去 improve 你自己。对，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的话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知道，你就是发感谢信跟技术主管说一下，跟面试官说一下感谢他们今天的时间，毕竟今天主管他们也是特别 block 了这个时间给你嘛。对，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说因为其实像很多的可能技术的面试，他可能会在过程当中去问你一些问题，技术相关的问题，但有时候你不是一时之间你可以回答出来的啊，你可能会有点卡住，然后你可能没有想清楚。对，但这些地方有时候大家不要面试完就觉得我刚刚没有回答清楚，那我很 emo， 我很 down。 对，但是有时候你回家之后反而可以回去思考一下今天这个面试官面的问题，那你可能甚至还可以自己再去多做一点研究，多做一点功课，那你思考完之后再寄信给他，寄信给面试官，告诉他们说其实针对当天面试当中就是你们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让我收获很多，然后我回去可能也做了很多功课，那我自己有做了一些研究，那我最后可能思考完的答案是这样子的，也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交流啊，或如果你们有什么 feedback 给我的话也没有问题，这样对方就会觉得哇你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加分的地方。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小小建议。
谢谢继续的分享。所以大家面试完，比方说面试完没上，就说这个没上之类的，反正你说面试完之后也可以去寄信或者去询问面试官，说不定他可能觉得你非常的有热忱，那说不定因为这样子你就原本没有被录取，原本录取也是有可能的嘛，这样子。那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我们讲到面试前怎么学履历，面试中的表现，跟面试后该做什么事情可以提升你录取的几率。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那我觉得因为今天两位都讲到面试的干货，那我知道 Urate 那是人才招募很好的平台，那万一软体工程师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想要使用 Urate 的服务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呢？
我们 Urate 服务，首先因为我们 Urate 是在 Google 上面打 Urate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大的官网，旁边还有我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对，没有，就是我们 Urate 是做数位人才媒合平台起家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招募平台，上面会有很多我们合作的客户或是我们提供的职缺，都可以针对求职者上面就可以去做自己去浏览。那我们针对企业端，我们也有做一些专栏去介绍企业。对，那在第二部分的话，我们是有做一个 HR 管理系统叫做 TeamDoor， 它可以针对企业的 HR HR 帮助他更有画面，更有一条龙的画面去帮他们管理 pipeline， 让知道自己的面试者现在到哪个流程，到哪个阶段，或者说甚至已经发出 offer， 它是一个更简洁明了化的一个 ATS 管理工具，就不用让 HR 还透过 Excel 去建档。对，那最后就是我们隶属于 Ureta 底下的 Job Mentor 中高阶猎才部门，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有些工程师对于说 Nego Offer 啊，或者说薪资这边比较敏感，或者说对于职场上面或市场的资讯比较陌生的话，那就相当欢迎，就是不要怕我们不理你，我们一定会，你一敲我们，我们会马上去询问你们最近的比如说求职动机，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会陪你聊一聊，就可以直接投递我们 Job Mentor 的职缺，或是透过 LinkedIn 敲我或 Gigi 以及我们 Job Mentor 的其他伙伴，我们都会非常热情的接待你们这样子。
非常感谢 Eric， 那我也知道 Ureta 最近有推出一个新的职涯的活动嘛，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这样子。
OK， 好，那我相信就是熟知 Ureta 这个品牌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每年度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盛会，叫做 Ureta 数位职涯博览会。那我们在2024年的博览会会举办在1月6号星期六，那地点会是在松山文创园区。那我们这次的博览会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的话就是我们会邀请80间以上的企业来参展，所以到时候求职者来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各个大大小小不同产业的这个企业。对，那包含说可能大家很喜欢的外商，那可能也有现在很热的 AI 啊 Blockchain 啊或SaaS 的服务，比如说像接口支付啊 XRX 或说爱卡拉等等的。对，那我们也会有一个日系专区，帮助会想要赴日求职的求职者看到更多在海外的这个机会。对，那这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的话，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每年都会邀请有一定地位或一定影响力的这个 KOL 或经营这个领域的精英来我们这边去做一个整天的论坛分享，那可能会有好几位不同的精英，所以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Ureta 的社群平台，看我们有没有哪些人会来参加这个论坛，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论坛底下。对，那第三块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职涯互动区，那这是给求职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对，那这个职涯互动区呢，主要会有几个部分。第一块的话，假设你想要做履历见解，你可以去这边去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那再来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也会提供排卡相关的服务，它就是可以帮助你更厘清自己接下来求职方向。那第三块的话，也是今年蛮特别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1对1的职涯咨询师的这个活动。那因为其实这个是比较偏专业人士的就是讲解或者说专业人士的咨询，所以这个会是另外收费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自己本身 Ureta 的摊位也会有很多的伙伴，然后包含我跟 Eric 也都会在这个摊位上面等大家来跟我们聊天。对，所以这个活动很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那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那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资讯呢放在本集下面这样子。那其实我今天想说我一下，我也想要讲一个名言，就是你们的客户 GoGoRo 的创办人陆学生说过，他说勇敢做大梦，但要注意细节。那也非常感谢 Ureta 两位顾问给我们听众非常多面试你要注意的细节，那相信听众或者是观众学习到这些建议，学习到这些知识，留意了这些细节呢，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达成自己的梦想。那再次感谢 Ureta， 感谢两位，今天先到这边喽。软工聊沟通，职涯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